他这个不是镜子的光啊，他说这个妖光啊，这个妖魔鬼怪的光啊，这不是真实的光明啊。好，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依止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来调伏我们的烦恼，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我们自信的功德开显，好，才是真实的光明。所以就是要老实的修行啊。跟各位举个例子，过去莲池大师啊，他是一个明朝的一个大德，相信各位都很清楚。那么在莲池大师那个时候，当代啊，明朝末年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大德，辩容大师，辩容大禅师啊，他是也是威震一时的这个大禅师啊。结果莲池大师跟他的一群同僧道友，一些禅和子啊，不远这个千山万水啊，这个步行啊，徒步啊，慢慢走到这个走了很久很久的路，费尽了千辛万苦，那么去参访辩容大师，请求他老人家给他们做最真实的开示。那么他们这一行人到了辩容大师道场的门口的时候，结果呢，他们这群人呢、啊、就膝行而入，就跪着啊走进去，表达他们内心的虔诚恭敬的心呢、啊，跪着走进去。走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很虔诚恭敬的请这个辩容大禅师啊为他们开示。结果这个大禅师就只是跟他们开示说啊，我们修行人呢、啊、就是要老实修行啊，不要作怪啊，就大概是这样意思。开示完之后，就他们就退出去了。他们退出去的时候啊，你在里面呢、啊，他们其他的同僧道友不好意思发作，出来之后，其他同僧道友啊，就哈哈大笑，拍手啊，笑啊，我以为我们听说他是个大善知识啊，大禅师啊，本来以为去到那个地方参访他会跟我们讲些很玄妙的道理，世事无碍呀、啊，这种玄妙的道理，没想到他就告诉我们，老实修行，不要作怪。要早知道我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费尽了千辛万苦来这个地方跟他参学的，这道理我也知道啊。结果莲池大师劝他们说啊，各位你们要知道啊，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啊，因为这句话是他老人家一生的辛勤的修行的真实受用处。他今天看到我们这样的虔诚恭敬的人来求法，他就把他今生当中最真实的受用处来奉献给我们。他不会啊，为了显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故意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开示、哦、来唬我们。后来莲池大师他结论，他说啊，他一生当中啊，受到这个辩容大师这个开示啊，得到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加持。莲池大师我们看他一生的传记，他就是一个老实修行、老老实实的念佛人，所以呢，他一生啊能够得到一个大成就。所以呢，我们今天一个修行就是一样。像那个儒家讲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什么是你的本，好好开发你这个自信本有的功德，这是最重要的，调伏你的烦恼，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外在的神通啊，感应啊，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要求的，有也好，没有也好，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一个心，我们一个依止处，不能把这个当作我们一个依止处啊，不能说哦，今天有感应有神通我才修啊，我没有感应没有神通我就不修。你要是以这个做依止处的话，你总有一天会着魔。好，这印光大师讲的，这不是我讲的，你总有一天会着魔啊。我们今天念佛或者修一些法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调伏，要使我们调伏我们的烦恼，这是我们最真实的目的。好，那么你这个目的掌握住了，至于外在的感应神通，它随之而来的，好，绝对是有的，三宝绝对不会辜负我们的。但是你不能本末倒置。这是我们第十三章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到第14章的内容。沙门问佛：何者为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真者善，至于道何者大。好，有个沙门啊，有个修行人问佛陀，也是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何者为善？对于这个世间这个善恶的这个所谓这个善法的判断标准呢、啊，有时候啊，世间人跟佛法标准会不太一样，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同样是世间人，善恶标准的判断，善法的判断的标准呢、啊，已经很模糊了。我们过去认为善法的一个标准，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有时候不完全是一个善法，这个善法判断的标准变得有点模糊。好，比如说，世间人认为什么是善法呢？好像古代人认为啊，光宗耀祖，我今天能够成就大功名。有很美好的名声，能够光宗耀祖，这个是我尽我的孝。那么孝是世界上最大的善法，最好的善法。 那么或有的人呢，他世间的人，他精神层次更提升了，他认为这个还不是最好的，他认为啊，我现在能够利益他人，能够造桥铺路，能够施棺木给别人，能够帮助别人，那么我能够利益众生，给别人帮，给别人解决别人的这个急难的问题、困苦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善法。好，那么这个以上都所说的是世间人善法的标准。那我们一个初世人，一个修行人的善法的标准，有的人会说，什么是善法呢？讲经说法，我今天是讲经说法，那么我是这个呢，我这个时候我在修，就是在修善法，或者呢，我今天啊到居士家，去度化他学佛，那么这个就是善法，或者呢，我做很多很多的慈善事业，我来也像造桥铺路啊，也是帮助贫穷的人，那么这个是善法。或者我今天做很大的佛教事业，我有很多很多的分站，那么这个每个分站啊，每次都 每个月啊，每个礼拜都法会啊、讲经啊、活动啊，办得热热闹闹的，这个就是善法，这个就是我们佛教的善法、佛法的善法、出世的善法。但是呢，其实以佛法观点，以佛法真实来说啊，这一些都不见得 是真正的善法。为什么？当你在造作这些所谓的善法的时候，你心中不安的时候，像 古人说啊，弟子心不安啊，你心不安的时候啊，这些都不是善法。比如说你在造作这些法的时候，你在讲经说法，你在造桥铺路的时候，你在光宗耀祖的时候，你一方面跟人家竞争、嫉妒、虚妄分别、贪嗔痴的烦恼不断造作，然后在追求这些有为的功德，那么但是确实心中啊相当的不安。就像那个龙树菩萨说啊，这个诸欲求实苦，得失多不畏，时时怀热闹。追求的时候啊，很艰苦啊；得到的时候又恐惧不安，怕别人夺去你这个光荣。那么失去的时候，内心更加恐惧不安，更是啊痛苦不安。那么这样子一直不安，这种不能够极静安详的心啊，来造一些的业啊，以佛法观点来说啊，都不是善法。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这个自信若迷啊，福何可救啊？你修这些世间有漏的善法，当然你有你相应的福报。但是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自信若迷啊，你要是颠倒啊，你要造这一边造善法，一边内心起颠倒，内心不安的话呢，福何可救啊？这些福报啊，不能够啊使你了脱生死。当然你福报是有，但是你可能必须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受福报。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没有实质的利益。好，所以呢，我们底下就是要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善。好，以上所说的世间人的善法，出世间人的善法，他心中不安，这个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善法。好，这第一个我们讲到善。那么第二个问题，何者为大？世间法的大小都相对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说这座山很大，啊，喜马拉雅山比这座山更大，啊，喜马拉雅山还不是更大，地球更大。你再说它怎么大，都会有个境界，有为法的境界比它更大，永远不可能有个是最大的境界。乃至啊，这个楞严经说虚空，你说虚空最大，其实虚空啊，只是我们心中那个幻影。好，这个楞严经说啊，这个空生大觉中啊，如海又偶发，这个虚空啊，只是我们心性当中所现出来的影像，就像大海当中的一个泡沫，大海当中的无量边的泡沫，其中那个泡沫，虚空只是我们所显现的影像，无量边的影像当中的一个影像而已。好，所以乃至虚空啊，也不是最大。好，我们先把问题啊交代清楚。接着呢，我们看到佛法啊，佛陀啊，他以佛法的这个智慧，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大。我们看到佛的开示啊，先看到这个善，行道所证者善。行道，这个就这个道的话指佛道。好，我们这个行道呢，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佛道。他们在这个修行佛道当中，必须要有个依止，守真。好，这个守真就是依止我们这个真入佛性，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好，依止我们这个真入佛性，来一心的行道，修习戒定慧的法门。哦，乃至依着我们这个真如佛性来修一切的善法，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善。 就像那个中进录，这个中进录里面啊，那个永明延寿大师啊，有假借这样的一个问答。他说这个你看颜回啊，他处陋巷啊，一箪食啊，一瓢饮啊，人也不堪其忧，人之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他在那个地方啊，陋巷里面，他什么也没有做，也没有帮助别人，他就是自得其乐，在那个地方啊，享受他自己的快乐，那自己的法乐。他好像表面上也没有利益做什么利益众生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他为了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他一心一意的为公为众，然后来护持大众。那么有明延寿大师说啊，问说你看这两个功德啊，哪个功德比较殊胜？结果有明延寿大师他回答，他自己回答说啊，其实这两个功德一样殊胜。为什么？因为功德的安立主要在你的内心。他有明延寿大师他回答说啊，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依地而处啊，亦复如是啊，也就是说大禹他要是生长在乱世，那种乱世啊，他不能够行他的道的话呢，他也是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就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受用，享受他自己的法乐。那么颜回如果刚好碰到这个圣王出世，他也是一样能够发挥他的才华，然后呢来利益大众，为公为众。但是不管他是在利益大众、为公为众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一箪食一瓢饮，享受自己的法乐，他的内心所依止的都是一样，他一直都是清净心。那么他一直清净心所造的一切的这个善法，不管自利不管利他，这个时候都是真正的善法。所以这个讲行道守真，我们真正能够依止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来修一切的善法，这个才是真正的善法。也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修善法，造桥铺路讲经度人，做佛教的事业，做慈善事业，这些其实都没有错。那么我们要错，就是我们要说错在于说他的这个动机，因为他动机不纯正不清净，使他心不安。但是我们今天一个修行人，我们仍然造作这样的一些善法，仍然去做。但是呢，我们内心我们的作意，我们为什么要造作这样的善法，我们的目的就只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不为其他的，就只是为了这样子而已。那么因为为了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积功累德，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来破除我们的爱见烦恼，才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所以你一直这样的这种意乐，一直这样的动机来修行一切的法，一切的善法，这个才是真正的善法。因为你这个所修行的法跟你的这个真如本性啊相应相契合，这个才是真正的善法。第二个呢，智与道合者大，我们这个心智好与这个道，这个道的话呢，我们刚刚前面讲行道，这个行这个道必须要依止这个真如佛性，所以这个道要跟所谓跟要跟这个相契合，这个道呢就指的就是这个真如佛性啊，这个实相的这个离体啊，我们的这个心智能够跟这个实相的这个离体这个道相契合的话才是大。好，我们刚才前面说一切有为的境界都是我们心中所现的一个幻影，当你能够突破你这种智慧的障碍，你能够真正观察一切法毕竟空，能够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能够跟法界相应，这个时候才是能够真正见到所谓的大，这种真正无量无穷无尽的境界，好，就是整个法界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大无穷无尽的境界。好，你的这个心你的智慧能够跟实相相契合，好，你这个身心啊，你的心量才能够真正是最大的。好，那么这是第十四章的内容。好，那讲到这两章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五章。前面第十四章我们讲到要这个要真修实证，好，那么所以说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呢，就是讲到在真修的时候，真正的修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调伏这个软贼跟硬贼的一个方法。好，你真的要修行的话，一定会有障碍，贼啊，外贼啊，会障碍你。第十五章是说明硬贼，有人啊，有强硬的方法来折磨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调伏他的方法。那第十六章讲到软贼，好，另外一种障碍，别人用爱染的方式呢，不清净的那种境界来引诱你，你要怎么调伏的方法。好，第十五、十六章是这样的，这样的关系。 好，我们再看到第十五章的经文的部分。沙门问佛，何者多利？何者证明？佛言：忍辱多利，不怀恶故，兼加安见。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尽无瑕秽，是为罪名。未有天地，待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打字排版的时候，有一个点错误哈。第三段的这个第一最上面哈，忍者无恶，必为人尊，这两句哦，应当移到第二段的下面来。好，这个是属于第二段的部分。好，第三段的开始应该是心垢灭尽，这个地方才是真的第三段的开始。好，各位请修改一下。好，这个地方我们先看这个问题，有个沙门啊，一个修行人问佛陀两个问题。第一个，何者多利？我们一个修菩萨道的人，怎么样才能够多利？记住大的威德，因为你有大威德才能够摄受众生呢。好，一个人贫穷下贱卑劣的一个人，你竟想利益众生，那不可能啊。多利，具大威德。第二个呢，何者罪名？具大智慧。那么我们具足大威德跟大智慧，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来行菩萨道。好，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在行菩萨道当中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资粮啊。好，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话呢，佛陀就次第的开示，先讲到怎么样才能够多利，记住大威德。佛陀说啊，忍辱多利。好，佛陀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透过忍辱的方法呢，才能够多利，记住大威德。好，不是说我悍悍然呐、啊，我站在路中间呐、啊，我说谁怕谁啊？你那别人走过来，就是你一定要你让我，我不要，我不让你，这个才叫多利，有大威德。不是啊，你是个愚痴人呐、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第四天说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挡在路中间？我在挡在路中间，然后表现很凶猛的样子，他是不是因为智慧的力量？他是因为愚痴的力量推动，所以他才敢站在路中间。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多利啊。真的能够忍辱，才是真正的有力大人。底下解释为什么？首先讲到破恶，因为不怀恶故，心中不会怀着恶念的缘故。接着讲到生善，兼加安见，他身心很安定，因为他那个心中不会怀着恶念的缘故，当然他的身心能够很安定。好，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一个人能够忍辱的话，他心中不会怀着恶念。那么他能够很安详很自在，那么同时呢，他心中也不会有任何的怖畏，所以他能够多利。好，就像那个杂宝藏经里面讲那个寄送啊，他讲说为什么我们忍辱啊，是最能够什么安见，是我们真正能够使我们得到安乐的一个方法。他说个寄送，他说啊，求胜增长愿，败则亦忧苦，不争胜负者，其乐最低。求胜，增长愿。你人与人之间斗争啊，你在斗争当中啊，你一定要打倒对方，一定要争得胜利。当你增长得到胜利的时候呢，增长愿，增长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就像我刚刚前面讲那个，这个业障病的那个冤业病的情况，你今天把他给打垮了，用的暴力，用的力量把他给击败了。那么这个众生心中啊，他已经结怨。那么结怨累积久了之后，以后因缘合的时候啊，他必定要报复。所以呢，当我们思维众生要报复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不安了。所以你看那个黑社会老大，他出门都带了好几个保镖啊，因为他知道要是有一个失散啊，马上啊他就 活不下去了。所以求胜增长愿，我们以暴力制服别人啊，只会增加我们心中的不安，并不能够使我们真的快乐。那败则亦忧苦，你今天为了你那种胜负心这么强，你跟人家斗争结果被打败了，亦忧苦，争议的亦，增加我们心中忧苦的烦恼，心中忧苦啊，那怎么可能安定呢？你这个时候心中一定想怎么样啊？我逮到几句我要来报复，整天想就想这个问题，心不安啊。所以佛陀最后结论了，不争胜负者，其乐最低。唯有在人与人当中啊，不要争执啊，不要起这种胜负，起这种胜负心，不要争论这种胜负，争个你高我低啊， 这样子的话呢，才办法真正得到这个最安乐，啊，其乐最第一。所以在那个《入菩萨行论》里面呢，齐天菩萨也说啊，这个有，就是说啊，这个恶有情如空，不能尽摧伏，唯摧此愿心，能消一切愿。你今天真正能够想要得到心中安乐的话，不是说打败你所有的敌人，因为你无量劫生命当中啊，你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你跟多少众生起恶缘呢？你不可能全部把他打败，或你要打败他的话，其实只是增加你们之间的恶缘而已，就你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好，所以恶有形如空啊，不能尽摧伏啊。你一个你觉得这个人很差，你把他打败了，但你巡夜发现又会出现另外一个人啊，来跟你争胜负，来障碍你，那怎么办呢？唯摧此愿心呢、啊，能消一切愿。所以说，唯有从我们的内心啊，去调伏我们的烦恼、啊，才是真正啊解决这个好、哦、这个人与人之间斗争的一个方法。好，所以说呢，唯有透过忍辱，才能够心中才能够真正的安静、哦，才能够身心才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所以说，他底下说啊，忍者无恶，必为人尊。一个行忍辱的人、哦，心中不怀的恶念，那么同时当然、哦、不怀恶念的话。表现在身心就是一种 很安详很自在安静的状态，必定为他人所尊敬。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你看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他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啊，他表现并不是个憨憨然的人，好像很抢眼，好像锋芒外露的样子。但是呢，你看整个中国啊，佛教徒对弘一大师啊，每个人提到弘一大师，每个人都一定非常赞叹非常尊敬。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常常保持谦虚柔和这种亲近的态度，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众生觉得说啊，他这种亲近这种庄严的这种相貌啊，是一般的佛弟子啊乃至非佛教徒啊所达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众生自然而然就会对他产生这种尊重的心，那么这样的话他才有办法真正具足大的威德，他今天随便讲一句话，众生就能够依教奉行。好，不是说憨憨然然啊，我说一定要我压倒你，这个才是说啊，才是说我是多利，绝对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个历史上，你看那个子路啊，他怎么死的？各位看孔子山又知道啊，他被剁成肉酱啊，他被剁成肉酱死了。但他那个死，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代价的。如果各位想啊，如果是孔子的，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说在那种境界啊，他还要啊去。冲到了乱军当中啊，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孔子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你看，孔子，他那个这个别人对他的这个赞叹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孔子就是有这样的道德。所以说，他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外国的这个任何的国君，虽然说不见得能够采纳他的建议，但是每个地方的国君不会因为他是平民而看轻他，每个地方的国君都会很尊重他。然后会把他国家的大事啊，然后来跟孔子来做商量，就是孔子他就跟子路就不一样，那子路就是憨憨人的样子，到最后啊被他砍成肉酱。所以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真的要具足大威德的话，就是要从忍辱来下手。你今天能够忍辱的话，才能够具足大威德。好，接着呢，何者罪名？具足大智慧的方法，这个跟忍辱也是有关的。好，我们看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罪名。心中的烦恼啊，能够完全消除，心垢灭尽，然后呢，清净没有瑕秽，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具足这个，才能有办法真的具足这个大智慧。那当然，透过前面的这个忍辱，才有办法使我们的这个心中的烦恼垢慢慢的灭尽，那么才办法使我们心中的本有的光明给开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说啊，这个忍辱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它之所以称为波罗蜜到彼岸，因为忍辱这个法门啊，它具足三种的相貌，第一个生忍，第二个法忍，第三个第一忍。那么前面生忍跟法忍的话呢，就是积极资粮，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积极资粮。那么透过生忍跟法忍的这个积极资这个福德跟智慧资粮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 那么在修空观呢，就很容易的进入了第一谛论，就很容易的进入和那个无生那个法能够相契合，所以这个忍辱可以称之为般若蜜，就这样的道理。好，那这道理我们再仔细说明一下，我们讲这个生忍，所以生忍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众生的一个利害，这个众生来折磨我们，加害我们，障碍我们修行，我们面对这个境界，我们心中能安忍不动，或者呢众生以中的引诱的这种财色名食睡无欲的境界来引诱我们，我们碰到这样顺境的引诱，我们心中也不动，在一切的逆顺的境界当中，我们心中都不动，那么这众生这生忍，以着众生的境界我们都能够行忍辱，就是生忍。那么再来呢，法忍。法忍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面对我们所修行的法门呢，我们也能够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个歌，耐得住辛苦，也能够继续的修行下去，不会退却，不会退转。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当中会有种种的障碍，外在障碍，天气太冷，天气太热，大风大雨的天气，我们仍然能够修行，这个就法忍。比如说我们看有的修行人啊，他很精进，天气再怎么冷，他每天一定两三点就起来拜佛用功，这个了不起，这个法忍，他能够安住在他所修行的法中，不会因为外在的境界的这种障碍而他的这个所修的法有所退却。好，那么除了外在的境界的障碍，还有内在的这个障碍，比如说内在的饥寒困苦，或者内在的个老病死，或者内在的起的烦恼，这个嗔烦恼啊，贪烦恼，忧愁的烦恼等等烦恼升起，他心中也是不动，安住不动，那么仍然在他所修行的法门当中不断的迈进，那么这个就是法忍。好，那我们刚刚说生忍，我们面对一切的众生当中能够行忍辱，法忍我们在我们所修行的法门当中我们能够不退却，那么这个是积极我们福德智慧的资粮，那么透过这种资粮积极可以帮助我们成就第一忍。这道理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因为各位要知道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个福德资粮来说好了，我们要有福报的话呢，这个福报本身有一种堪能性，那么福报有堪能性的话呢，它对我们智慧的开发会有帮助，所以福报对我们，所以我们要必须同时具足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我们看这个生忍，比如说我们看生忍怎么样能够具足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比如说这个具足这个福德资粮来说好了，那么我们在面对一些众生来折磨我们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些众生呢，都是我们在无量的生命当轮回当无量的这个生命的轮回当中啊，他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我们慈悲的母亲。那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母亲的缘故，所以他今天来溺害我，所以我心中也不动气，我能够忍辱。那么你能够以这样慈悲的心来面对一切来折磨你的众生的话，这样就能够积极你的福德的资粮，而且能够积极很。积极广大的福德的这个资粮，好慈悲心。那么再来呢，我们讲这个智慧的资粮。好，比如说你观察，为什么他今天会来障碍我修行？因为我曾经过去曾障碍他，所以说业力啊，发而如是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升起一种还债想，我今天好会常说的果报。我只在还我过去的这个债，还我过去的债务，所以既然是还债的话呢，我应该心甘情愿的，我不要身体中的这种烦恼，更不可以想要去报复他，趁还债想观察因缘。好，那么或者呢，你观察这个众生对我的利害，他事实上是帮助我成就我的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因为他在利害我，他的障碍我，所以呢我能够就认真的去观察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顺境当中，我们就不会很认真的观察般若智慧，反正我今天观察我也是吃得饱睡得饱，我今天不观察我也是吃得饱睡得饱，好像不太有这个需要。但是当你碰到这个境界的折磨的时候，你就会很需要的寻找个心中的安住处。所以说呢，当众生对我们厉害的时候，我们应当想他是我的老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的加持，所以呢我能够迅速成就我的般若波罗蜜。所以透过这两个因缘观，还有观察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呢我们透过生忍可以帮助我们积极我们的这个智慧资粮。因为观察业力嘛，你观察一切法都是业力的变化， 这个跟空性呢，就是相随顺的。好，那么这个生人，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乏人，这个我们在我们所修行法佛法当中碰到一些障碍，我们就不退却哦。这个乏人，好，乏人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观察，好，我今天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要修行？我为了成就菩萨道。那成就菩萨道的话呢，我要利益一切这个如母般的友情呢、啊。因为一些很多很多的众生，正在三恶道当中，在人天道当中，乃至九法界的众生，他们都等待着我成就来度化他。那我今天如果修菩萨道当中，为了一点外在的障碍或者内在的这种障碍，而退失我的菩萨道的话，那是不应该的，因为有很多的众生等待我去救啊。那么因为这个一念的菩提心的缘故，所以支持着我们继续在菩提道上不断的往前迈进。好，那么这样的思维，好，可以这样的思维的话呢，可以激起我们的福德之量。好，因为你这念心想利益众生的心，可以成就你的广大的福德之量。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观察说，我今天啊在修行当中碰到外在的这么多的障碍，那么内在的那么多的这个障碍，我应当发愿啊，我以后成佛和阿弥陀佛一样，我要成就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土。那么在这个佛土当中没有地狱恶鬼出生，那么在我这个国土当中鸟兽言法，那么在我国土当中一切的众生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自然的在我的国土当中啊，一切众生啊要修行佛道啊非常的容易，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那么你能够这样子的观察，这样发愿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在这种境界当中成就法忍，那么同时也能够积极你的这种福德的质量，广大的愿力和积极的福德之量。那么就智慧之量来说，你能来观察一切法因缘所生啊。我们有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那么这四大假合的身体本身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身体本来就一定就会有这苦啊，法尔如是啊。那么既然这个法尔如是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啊在这个境界上面起烦恼而生退心。好，你观察这个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现的，自然都会有这样的境界。好，那么这样思维观察因缘法，因缘和合，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法。那么这样子的话，观察可以积极我们的智慧之量。那么我们未来来修空观的话呢，有这种随顺的力量。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透过生忍跟乏忍，可以积极我们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第一利忍。这个时候我们在不断的思维般若波罗蜜，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跟这种实相的道理能够相应相契合，乃至证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呢在思维空观的道理往往我们很难以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心太硬了，我们不能够忍入。碰到生忍的境界，众生的境界，我们不能够行生忍。碰到一切逆境当中，我们对我们的所修的法门常常起退却，我们不能够起乏忍，我们不能够修行忍辱波罗蜜的忍辱的缘故的缘，不能够修忍辱的缘故呢。所以虽然我们也常常观察第一地这种实相的道理，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心跟实相的道理啊相距非常非常的遥远，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硬了，跟那个生牛皮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想要离苦得乐，当然这个根本的就要成就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种空观。那么你要成就般若波罗蜜的空观的前方便，你就要从忍辱下手，包括生忍包括乏忍。一个不能够忍辱的人呢、啊，他想成就空正见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果不相符合。好，透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分析，各位就会很清楚的，你没有生忍乏忍的这种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的这种基础这种底的话，你想要成就第一忍，你想开悟正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你今天碰到境界，就是随顺自己的心意，想动嗔烦恼就动嗔烦恼，想动贪烦恼就动贪烦恼，都不能够忍辱的话，那么纵然我们今天不断在佛法上不断去闻思，但是你想要成就空观的智慧、实相的智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就可以知道，何者多利，何者罪名，这两个是相关的。当你能够行生忍乏忍，具有大威德多利的话呢，它可以帮助你成就罪名，成就大智慧。 所以这个地方讲，经过灭尽，净无瑕秽，是为罪名了。你能够透过圣人、法忍，将这个心中的烦恼能够调伏住，能够净无瑕秽的话，清净没有瑕秽的话，这个时候，慢慢的，我们心中的智慧就能够开发出来，是为罪名，能够成就我们的大智慧。好，那么底下的话就叹德啊，赞叹这个这种大智慧的功德啊。未有天地待于今日，十方所有，就讲到这个智慧的量。就时间来说，从未有天地之前，待于今日。什么叫做未有天地之前呢？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成住坏空之前啊，指的是说，我们众生在没有一念迷之前，在没有天地之前，我们众生还没有一念迷之前，我们这种清净的佛性，那么待于今日，到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时间呢？还有就空间来说，十方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这个是这个大智慧他都能观察到的这个境界，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对这些的无量时间无量空间的境界他都能够见闻，都能够见闻觉知的，所以底下结论，得一切智可谓明矣，得到佛的这一切智，那么可以说是罪名，才是真正的这种大智慧的境界。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明透过忍辱升起智慧的一个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问题，事实上是一条线，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碰到境界，你发现到说你心中不能够忍，碰到众生你不能够行生忍，那么碰到这个修行的障碍你不能够行法忍的时候，其实建议各位可以多念诵这个文啊，这个讲到生忍的，讲到这个生忍法忍的功德，能够具足多力，能够具足多名，你能够常常思维这种忍辱的功德的话，你的心就容易安定下来了。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对治我们印贼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十六章，接着呢说明对治这个软贼的方法。好，就是软贼就是那种恩爱绵行的恩爱的眷属了，怎么样对治的方法。我们看这个文，佛言：人华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成水之所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独其饮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心，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勾尽，道可见矣。好，佛陀说啊，第一段是正式，就是开始这个它的重要性。好，佛陀说：人华爱欲不见道者，一个人心中怀着爱欲。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种爱欲的这种心，所以因此之故，他不能够见到道，不能够见到真理。那么这个情况呢，底下举个譬喻，通过譬喻呢，容易帮助我们了解，他的原因呢、啊。好比盛水，好比一个清澄的这个水，一碗清澄的水，炙手搅之，你用那个手来搅拌这碗水，那么众人共临，临就是说从上往下看呢，大家等你把水搅拌得乱七八糟的时候，那么大家在这聚集到这个水盆旁边，想看这个水无有独其影者，没有人能够从水中看到他自己的影像，因为这个水已经被搅乱了。那么搅乱的水啊，它是不能够反射这个影像。同样道理，我们这个修行人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下一页，合法，人与爱欲交错，心中浊心故不见道。同样道理，我们的心就像一盆水一样，我们心本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因为我们爱欲、爱烦恼不断的交错，交错就是交互的升起。今天谈爱男女色，比如说我们修道人，今天突然想到男女的欲望，明天突然又想到饮食的欲望，后天又突然想到这个权势地位的欲望，这种不同的欲望啊，在我们心中不断的交错升起的缘故呢，心中浊心啊，心中不断的扰动啊，扰动啊，不断的升起。故不见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虽然在佛法当中不断的听闻很多的佛法，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见性，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爱见烦恼不能够调伏，不能够调伏。虽然说你今天听闻很多的佛法，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也栽培很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名言的种子，但是它不能够升起力量。为什么？因为你不断的在串习这种染污的染法的种子，染法的种子势力太强盛了，所以因此之故呢，它会常常起现行。但那个佛法的名言种子虽然也在， 但因为势力太薄弱了，所以不能够起现行，所以我们都不能够见到。好，所以底下第三段节劝了、啊：汝等上门当舍哀欲，哀欲垢尽，道可见矣。我们一个修行人，既然知道我们今天不能够见到，不能够开悟正果的原因，是因为哀欲，所以我们应当要弃舍我们的哀欲。好，怎么样弃舍呢？呵责，呵责哀欲的过患，然后呢，再对治它。哦，就不净观啊，苦无常物的观法来对治它，呵责，哦，来对治它。那所以当哀欲垢尽的话呢，则真理这个道可见矣。好，因为我们相信这个道，这个真理是我们心性本来就具足的。像六祖慧能大师说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相信这个道，这个真理的功德啊，我们心性本来就具足的。所以当我们将我们的爱见烦恼调伏住的时候，这心性的功德就能够开发出来，我们就能够开悟，就能够证果。好，所以我们当我们学习很多佛法，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心中跟法不相应，跟这个空性的法不相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第一个要做的，不是再去学很多更多的经典，不是这样子的。你第一个要把你心中这个贼啊，爱欲的贼找出来，然后呢把它调伏住，这是你的当务之急。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不待来日，回向。
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三十一面第十七章。好，讲义第三十一面，好，第十七章。那在第十五跟十六这两章当中呢，我们分别说明好怎么样对治我们这个软贼跟硬贼的一个方法。那么前面这两章的目的呢，主要在调伏我们的这个烦恼，调伏烦恼的一种方便。但是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还有第十九章乃至第二十章这几章的话呢，这重点就在于说，我们在修行这些调伏烦恼的善巧方便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心中必须要有一个依止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样修不净观，在阿含经里面呢，讲到有很多圣者因为修不净观的缘故得到初禅，那么得到深深的禅定，然后在这个禅定当中在修习般若空慧，那么证得阿罗汉。所以他就是因为修习不净观帮助他成就阿罗汉的功德，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在楞严经里面记载有一位尊者，他是修不净观，那么他修不净观的缘故呢，他就证得圆通，这种大圣的圆通。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同样修不净观这个只是个方法，但是你当初在修行这个方法之前，你内心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你的依止处不同的话呢，最后你所证的果报啊就完全不同。所以前面我们告诉这个在那个前面呢，佛陀告诉我们要调伏我们的爱欲烦恼，然后碰到这个硬贼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忍辱，这些都只是一种方法，善巧方便的方法。那么我们如果在修行当中没有个正确依止处的话，我们这样努力的修行，可能仅仅只换到一些人天可乐的果报，或者仅仅只换到一些声闻玄教菩萨的果报。你花一样的努力的时间，一样的精力，但是感召的果报却是非常的卑劣，